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一种智慧的观照，生命本身没有错误啊，生命的本质是把我们过去的业力它如实的表现出来。你过去是一种善业的力量，它显现一种安乐的果报。如果你是过去的罪业的力量，它显现痛苦的果报。所以因缘果报本身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我们对它坚固的执取而产生的颠倒，这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所以要反省的不是生命的本身，而是我们内在的这个智慧不足的。因为生命没有错嘛，身为一个生命，它就是如实把你的善业恶业转成一个五蕴身心嘛。你大海它就不断的创造水泡嘛，水泡本身没有错，问题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执取，这个颠倒是很可怕的啊。那我们怎么去消灭我们的颠倒呢？我们应该把人生分两部分来观察。第一个，它是变化的，就是我们现前的无蕴身心这个相状是变化的，但是变化当中生命它是不会断灭的，你死亡以后一定会肯定又会创造另外一个生命，因为你的心性，我们在内心的深处有一个能够明了分别的那个觉性，这一部分是不会断的，但是不会变化的，那个就是我们一个整个人生的依止处，整个修学的依止处，那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一念的零零绝绝的觉性，这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佛陀把我们的无蕴身心比喻做客人，那暂时来挂单的啊。那这个我们的清净本性是主人，所以我们看人生啊，你要把今生把人生当一个过客，这是正确的，你不可能久住的。过去有一个国王，他在享受武艺的快乐的时候，他内心还是觉得很空虚很痛苦，他希望追求一个真理。后来他到深山去找到一个修行人，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句真实的能够正确观察人生的真理，来解脱我的痛苦。那个修行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一切都会过去。这个国王听了以后，他真实的了解了，我们对眼前的因缘太过执取啊，这个得失的太过执取啊，让我们的心不断的在动，一直在动。所以你应该知道说，不要随着相状而转，要安住在你一念不生不灭的本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所谓的空假中三观，以空观来照料我们的心性的本体，以假观务实的面对人生，在因缘当中找到你的定位，你该做什么你还做什么，借假修真。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人生只是一个客人，你平常就养着这种心态，你临命终的时候才能够很洒脱的把它放下。我想实在话，你平常跟五蕴身心咬得紧紧的，你临命终放不下，因为这习惯性了嘛。所以放下身心世界，你平常就要注意的，而不是到临命终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在中间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众生的心性，是我们整个修学的依止处以不生灭心而住。你绝对不能够住在无蕴身心，但是在整个心性当中，我们过去有它的一个业力，它会创造一个外环的有五层的色受想行识，我们暂时的无蕴身心，这个是变化的。这一部分你就不能太执着，因为它总有一天会消失，它是一个水泡。 所以我们的功德，我们不是把功德创造出来而已，你的功德是不是坚固，那跟你的智慧有关系的。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你看那个孔夫子，他有一天带着他的弟子啊，游行在这个陈蔡之间啊，陈国跟蔡国的中间一个叫匡地的地方，结果被一个军队围住了，因为孔夫子跟杨货长得很像，所以大家把他当作杨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军队呢，已经把整个孔夫子跟他的弟子整个团团围住，非常危险。但是孔夫子就坐在地上啊，弦歌不断，他照样弹他的琴，他心不随境转。那这个子路很紧张啊，就跑去跟他的老师说，夫子啊，这是什么时候啊，你老人家还在弹琴啊。孔夫子说啊，你坐下，来来来，你坐下，吾以儒道，我跟你讲个道理。孔夫子说啊，说我一生啊，屁穷久矣，我一直在躲避贫穷，我刚开始的时候躲避贫穷，但是我还是躲不了贫穷，我一生不得志。那么我一生穷求通久矣，我追求通达也很久了，但是你也没办法推到，也没有办法去成就这个做官的机会，表现的机会。孔夫子他一生当中官运不是很好，反而他的弟子们表现的比较好。但是孔夫子他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呢？他能够真实的看破，他说我自知啊，这是天命如此，上天要毁灭我的话，我紧张也没用，上天要把我保存下来，我也不需要紧张。所以他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他把人生真正的参透。当然参透的意思不是你否定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心态不同。我们常说啊，青山依旧在啊，几度夕阳红，夕阳不是昨天的夕阳。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而这个出世的精神正是你一种智慧的关照，一种空假中三观的智慧。我们不能够站在生命的角度来看生命，这是很危险的。你要跳脱到佛性的角度来看生命，你要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你一天到晚活在你的身心世界，你会搞得你很痛苦的，因为它变化得很厉害，而它没有错，因为你过去造善业也变化得很厉害，它就是把你的如实的业力显现出来嘛，它有什么错呢？人生没有错啊，而是因为我们对他过分的执取，产生我执法执，所以我们跟着他动，这是不对的。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所以我们叫无助，站在无助的角度来身心，你必须要先脱离你五蕴身心，站在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站在一个无色身香味触法的角度来念佛，你这个佛号才可以成功。这个就是在楞严经当中他讲出的希望的相状，也讲到真实的心性，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结论，真实的心性在哪里？就在你的希望的心中。所以我们的内心同时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充满了风雨充满了波浪的地方，一个是风平浪静没有风雨的地方，看你要站在什么地方。这两个同时存在，这两个同时存在，你一念的妄动，当下就是风雨交加；你一念的回光返照，当下就是风和日丽。你的真妄是不二的，就是在你一念之间的，一个是升起智慧的关照，一个是心随境转，颠颠倒倒。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站在一个无色声香味触法， 站在一个无色受想行识的角度来念佛，这个地方是可以找到的。你必须跟你的身心世界保持距离，因为你不能受它干扰的。它就是一个生灭相，它是一个生灭相，因为它是业力所显现的一个有为法。好，那么我们从空假中三观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跟身心世界保持一个不即不离，也不能够执着它，但是你还不能够否定它，是这个心态。好，我们看丙二的别名五蕴的相状。前面是一个总标，这一下我们就详细的把五蕴身心是怎么回事啊，它的一个体性是什么，它的相状是怎么来的，详细的说明。我们先看第一个色蕴啊，在五蕴当中呢，最初显的就是我们的色身。这个色在佛法当中叫执爱，它有固定的形状，也占有一定的空间，叫做色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啊、鼻子、嘴巴的身体，这叫做色蕴啊。那为什么叫印呢？因为这个色法现前以后，它很容易去覆盖我们的真如本性，让我们忘失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会习惯性跟着色法而转，所以它有覆盖真如的这种作用，所以叫做印啊。我们看经文就很容易清楚。当然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息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正以花劳则以虚空别见狂花，复有一切狂乱非相，色蕴当知亦复如是。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把我们生命当中分成的一个不变的体性跟一个暂时的相用。先看这个色蕴的不变的体性，其实色蕴的本质是一个清净的佛性所显现的，它的本质是清净的佛性啊。他先讲出一个譬喻，譬如有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那么他以一种非常清净的眼睛，非常明亮的眼睛去观察晴朗的虚空。这个晴朗的虚空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如如理。那么如如理当中呢，他记住这个如如智，他有一种本觉的智慧，理中有智，智中有理啊，如如理升起如如智，如如智还照如如理，这人所不恶，所以叫唯一情绪迥无所有啊。这个时候在一念的我们的生死妄动之前，我们的整个感受呢是空空荡荡、了了分明，没有一点云雾，没有一点色法的，所以我们本来是没有色身的，这个也很清楚。好，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你花劳，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念的妄动，所以其人无故，这个无故啊，无缘无故啊，这个是在整个修习止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怎么会有色身？我们为什么会一念妄动？这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起颠倒，颠倒从什么地方来？没有原因。因为颠倒无明妄想是有原因的，那表示它是真实的，那你就没办法断它。达妄本空，自真本有，妄想是没有实体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哪有什么原因呢？所以这个地方这句话无缘无故啊，就是说妄想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所以所有的修行一定要透过你自己的智慧去关照，别人救不了你的，因为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只有你自己有办法解决它。为什么佛陀不能帮我们解决颠倒？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本来就没有，你一直把它想出来。所以佛法要改变你自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自己觉悟，你自己改变你自己。你看佛陀没办法去改变众生，佛陀是把道理告诉你，你的心随顺道理去思维，你自己觉悟， 然后你自己从妄想的因缘当中跳脱出来，叫自觉。为什么？因为妄想是没有根源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啊。那么这当中呢，不动目睛瞪你花牢，我们内心当中以一种不动，就是很专注眼睛啊，没有眨眼睛的情况之下，然后产生的疲劳啊，这个地方是指的我们在清净的真如本性当中，因为无始劫来的一念妄动，这个妄动是没有原因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把真如本性转成了一个阿赖耶识，就维系的设法出现了。然后在整个虚空当中呢，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业力的显现，又在虚空当中出现了狂乱挥舞的花。虚空本来没有花嘛，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业力，我们自己发现了一个狂花，还有种种乱动的相状，这个花在那个地方向东向西的乱动，色应当知亦复如是。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没有色应的，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在断烦恼啊，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你认为你烦恼很重，来断烦恼，你就很难断烦恼，因为你站在烦恼的角度来断烦恼，这是不对的。一个人在忏悔业障，用什么心态，你会很快的把烦恼通过去。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是没有烦恼的。你要站在本来就没有烦恼的角度来断烦恼，那是后来的因缘乱动才有的。如果我们本来就有烦恼，那就完。你看西方的哲学家就是认为我们人生本来就有烦恼，所以他的整个修学只是克制烦恼，他没办法断的。他认为人性就是有烦恼，这个思考模式没办法解脱的。佛法整个大乘的信心，你成佛的信仰，你成佛的整个修学的动力，来自于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虽然我现在有烦恼，虽然我现在有罪业，那只是后来的一时的因缘而产生的，后来的。你的生命的本来面目是本来是没有烦恼的，你才可以真实的去断烦恼。你本来就没有烦恼，你本来也没有罪业，那是在一念的清净的心中显现的一个暂时的假象而已。它既然是因缘生，当然你也可以用清净的佛法的修学的因缘把它消灭。如果你本来就有烦恼，那就完了，那断不掉，它本来就有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本来是没有摄影的，那只是在楞严经叫做什么，叫做行业发现。你有这个业力，你就看到你这个色身，它没有来处的，也没有去的地方。我自己有一个体会，提供给大家参考。我去年在回到我房间的时候，我去开门，结果我那个门啊撞到我这个头啊，产生一个疤，一个包包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讲楞严经，我们习惯性产生一个相状，我们的心啊会跟着相状走。我们的因缘，我们一般的思考是啊，是顺着因缘走，这是很麻烦一件事情。我们会跟因缘带动，但是楞严经告诉我们，你要逆向思考。你要逆向操作，你要从因缘的根源去找。我们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啊，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跟着事情本身跑，那就完了，那你就被他牵着牵走了。你要问这个事情，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说我头上长成一个包包，从什么地方来？撞到这个头。你说门撞到我，是门给我的，门是一个物质，它怎么会产生包包呢？门本身没有包包， 你说我的头自己产生包包，那平常为什么不升起来呢？一定要壮大才会有呢？头也不生包包，那你可以告诉我这个包包从哪里而来吗？答案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它指就是我个人的行业发现，我个人有这个业力，我自己发现我个人的色身，如此而已。当我这个业力消失的时候，这个包包自然消失掉。它本来就是我们前面说嘛，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它是没头没尾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没头没尾。但是他业力在的时候，他业力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确有他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如此而已。你这样子看人生啊，你才能够不否定也不肯定，你才能够无助而身心，身心又保持无助。你假借你的色身修学，但是绝对不能执着，因为它本来就是暂时的一个假象啊。因为我们的本来面目它没有色身的，那是无缘无故的眼睛的一个疲劳而产生一种虚空的一个狂花，等到眼睛恢复了，这个狂花也就消失掉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在思考人生，一定要站在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那是后来的因缘才有的，这个思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接着看感受啊，这个色法是个物质，这以下呢都是一个心法的，都是一个精神的状态啊。那么精神状态当中呢，最初的地方是感受，就是六根的一个领纳的感受啊，眼睛、鼻子、嘴巴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会有痛苦、快乐啊，种种的感受叫做受印。看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双手足宴安百骸调伺，忽如妄生，性无伪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以空相磨，以二手中妄生色华冷热诸相，受印当知亦不如是。那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麻烦的就是感受的问题啊，感受问题哈。那么感受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就是我们本来是没有感受的。佛陀说啊，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双手双足啊非常的安稳快乐，他整个身体也非常的调和舒适，他本来这个时候没什么感受，但是这个时候呢，忽如妄生，他也忘记了他的整个身体的存在，这个时候心中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这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那么问题是我们凡夫的心啊，习惯攀岩，我们不安于自己的本分而产生一念的妄动，所以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以空相磨，我们在两个手当中啊，在虚空当中互相的摩擦，就创造了很多的感受，那摩擦就包括一种业力的造作，就把这个身心世界苦乐的感受给创造出来了啊。那么有什么感受呢？在两个手掌当中呢，产生四种感受：色、滑、冷、热。藕益大师说呢，这个苦涩的感受表示三途的果报，就是这个啊，这个造了很重的啊十二业。滑，这个润滑呢，指的是人天的果报啊，就是造十善业所招感的人天安乐的果报，叫做滑的感受，润滑的感受。寒冷的感受是二乘的偏空涅槃啊，二乘能修无常无我啊，而进入的偏空极静的状态，叫做冷。热，这温暖的感受是菩萨的大悲心所创造的菩萨的功德，叫做热。所以整个九法界的感受都是我们一念的心所创造出来的，这受印当知亦复如是。在整个修学当中啊，最麻烦的就是这个感受的问题，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业力的显现啊。你要把佛号练好啊， 你最好不要老是跟着你的感受而感觉而走，你训练你自己，因为感受它是跟你的业力有关系的，而你命中的时候正是我们业力表现的时候，百感交集啊。所以感受在六根当中，在楞严经当中它破六根了，就是破这个感受。我们今天要从攀缘的心回到我们一个清净的心，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你怎么克服你一时的感受。这是最初的哦，最初的这第一关而已哦。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第一个难关就是过午不食的问题，因为晚上习惯去吃东西的，肠胃已经有产生一个生理时间，回到晚上的时候特别饿，非常的饿，那么饥饿的感受啊非常强烈。后来有一次啊，我终于把这个感受的真相给看通了，因为你强忍没有用的，你很饿你就是很饿嘛，你忍耐整个一天两天，但是你迟早是要用智慧来面对它嘛。后来有一次啊，我把它忍过去了，忍过去以后我发现一个真相，就是我明明昨天晚上很饿，但忍过以后早上起来以后那个饿的感受没有了。那表示什么？这个感受不真实。照讲你昨天晚上很饿很饿，你今天早上应该更饿才对嘛，是不是？那个时间过去以后你的饿的感觉没有了，那个吃饭的那个时间过去以后你饿的感觉没有了。从那一次以后我知道，你吃得很饱那是一种饱的感受，你很饥饿也是一个饥饿的感受，他们两个都是感受，如此而已。问题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感受，他们这个感受只就是一个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的一个水泡嘛。当住出生随处灭尽，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这样观察，它只是暂时所产生的一个假名假相假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训练自己不要跟着感受走，这是最初的。因为你临命中的时候，我跟你保证临命中的时候感受不会很好的感受，